亲爱的天父，在这农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谢谢你平安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敬拜你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从岁收到年终，你都看顾我们。我们能够以这样健康的身体、美好的家庭，我们还能够来一起敬拜你，谢谢主，你的恩典是何等浩大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特别想念叶月奔的妈妈叶伯母，今天下午就要动手术，很大的手术，我们把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亲自与她同在，你保守她的手术顺利。我们期待着她以健康的身体再来到这里，我们期待着叶伯伯将会在这里受洗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在今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思想了以色列百姓当年将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，他们伟大的领袖摩西去世了，这个重任，领导以色列几百万人的重任就落在约书亚身上。他很年轻，他没有经验，他的老师离开了，下面有这么重大的责任需要去他承担，他心里有担忧，他需要刚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亲自告诉他，告诉约书亚，这力量，这领导的力量从哪里来。我们一同思想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是神亲自对约书亚说的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必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神告诉他，关键不是你的力量，关键是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。所以我们借着思想每日的灵修，每日的灵修生活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从神那里，从神的话那里得着力量的一个渠道。上个星期我们又思想了属灵的操练，灵修生活是一个操练，对每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。这个操练不容易，在这个操练中我们一定会遇到阻力。每个基督徒我想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读经很重要。基督徒也都知道祷告是同神对话，所以要常常祷告。读经和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关键，每天都不能少，这就叫个人的灵修生活，英文叫 daily devotion。 本来这是很清楚也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个人要长大必须吃饭，必须不断地学会讲话一样的简单，但是现在却变得复杂起来。很多人不断地在问同一个问题，怎么是灵命长进？灵命如何长进？有什么方法？有什么好的方法？有什么窍门？现代社会是一个很讲究方法的社会，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也引进了很多方法，比如门徒训练，譬如细胞小组，譬如归纳法、查经等等。对于门徒训练这个名词是很有争议的，做基督徒好像不需要训练，做门徒才要训练，那么门徒是不是比基督徒高一等呢？什么叫门徒训练呢？马太福音28章耶稣在大使命中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大使命，如果从这个大使命来看，是的，耶稣需要我们带领人做门徒。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很早就读到了门徒后来又被称为基督徒，所以做门徒就是做基督徒，谈不上什么特殊的训练。如果要说训练的话，最基本的内容根据大使命，除了受洗以外，就是要遵守耶稣的全部教训，这就是也就是圣经的全部内容。这就是耶稣说的遵守他的全部教训，说来说去就是读经，就是祷告，然后呢要活出基督来。活出基督必须先认识基督，你连基督都不认识，你怎么活出他来？读经祷告就是认识基督的一个渠道。做门徒也好，做基督徒也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，就是读经，就是祷告。为什么人要想出很多新的办法来呢？原因是现代的基督徒有很多是不读经的，也是不祷告的。他们也要谈灵命的长进，他们很想知道有没有近路，有没有小路，可以在读经和祷告上不花时间，或者花很少时间，也能变成一个门徒。这是一种很大的需要，面对这种需要出了很多书，有的叫一分钟圣经，有的叫每日灵粮，很小一本册子，这么大，每天就要读一 page。 有的叫属灵生命的突破，有的叫灵修神学啊，这些书我都有，我有时也看。你看这些书的题目，你就知道当今时代的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吃奶的基督徒很多，大家都想知道有一种什么方法可以使婴孩很快的变成成人，可以吃饭，希望有一人能够介绍一种趣味读经法、趣味祷告法，读经来很有趣味，祷告时间很有趣味。就像台湾有一位林光常教授，很多人很喜欢看他的书。林光常教授专门讲了一种排毒养生法，哎呀，大家都要养生，不知道怎么养法，他告诉你一个方法排毒。面对这种现实，这是我们的现实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不少人在读经和祷告的操练上是不成功的。也就是说，知道它很重要是一回事，真正去实行是另外一回事。灵修生活中的困难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读经和祷告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，其中有阻力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灵修生活中的阻力在哪里。首先，在讲阻力之前，我们先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自我审查。在操练读经和祷告之前，首先要对我们自己有一个认识，自我的认识很重要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:5这样说，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不仅要审查，还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欺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话？因为当时有一些假的使徒，他们对
保罗说，你到处碰钉子，你的工作不顺利，你的成效不大，你的侍奉是失败的。好多人批评保罗，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好像被神抛弃了，我们所做的工作好像不被人看重，面对这种失败，我可以忍受，我可以忍受，但是我必须提醒哥林多人，我必须提醒假使徒，要自己审查一下，你们要自己审查一下，是否有信心。哎呀，你看保罗的问题提得非常关键，他不是来谈工作的成效如何，他先来问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有没有信心，也要自己试验一下是否被神抛弃了。这里有一个标准，一个不是被抛弃的人，或者说一个真正成功的人，不是看他的事业有多少成就，而是看他有没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。得救的唯一的凭据就是信心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凭据。你知道你得救就是因为信心，不是因为你可以行异能，你可以有能力，你可以做出很大的神迹，不是这个。你得救的凭据就是你有没有信心。保罗警告他们，如果心中没有耶稣基督，恐怕自己反而是被神抛弃的人。有基督在你的心中，你才会愿意改变，你才会需要灵修的生活。认识自我就是为了要改变自我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效法基督。我们最终关心的不是我自我的形象，我的形象怎么样，我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而是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想望的不是自我实现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通过读经和祷告同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越来越像基督。除此之外，一切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完善你那个旧我，你那个自我与基督没有关系。得救是靠信心，信心得胜同样也是靠信心。得胜的关键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。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做主呢？一个很好的检查办法就是看你是否顺服。一个不顺服的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在他心中做主的人，即使他表面上成功，也不是真的成功，恐怕在神的眼里却是一个失败的人。自我审查是灵命长进的第一步，十分重要。正如我们需要定期去检查身体一样，保罗要求我们定期检查你自己的属灵状况。我们要查验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到底有没有地位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清自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呢，还是一个有病的基督徒。你知道一个有病的人，他一般都不想吃饭，因为他没有胃口。不要说吃干粮，就是吃牛奶也很困难。你不想吃那怎么办呢？就不吃拉倒了吗？就算了，迁就一下。不行，长期不吃是很危险的，身体需要营养，所以还要勉强自己去吃。哎呀，这件事情我很有体会，因为我的妈妈得的是食道癌， 这个食道癌就是这个在食道里面癌的细胞不断的长，所以这个食道呢，食道这个管子呢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，到最后呢，基本上就等于饿死了。所以我常常看到妈妈吃饭的那个情形，到今天我还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每一次祷告，一方面是感谢神赐给他的食物，他更祷告求神让他能吃下去。他知道要维持健康，仅仅吃奶是不够的。虽然他基本上是吃奶，但是他不断的努力吃一点比较稠一点的东西，我们叫它干粮吧。但是每吃一点干粮下去，就咳嗽，咳得好厉害，还要吐。哎呀，你看到他吃的那种痛苦，咳嗽咳得厉害，眼泪都要下来，吐了，再吃，吃了又吐，吐了再吃。他最后那段生活，就是在同吃饭不断的去操练。操练能够吃一点硬的，操练能够吃一点比奶更有营养的，维持他的生命。同样，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属灵的营养，你要在灵修生活上操练自己，长期不吃很危险。我们检查自我，看到自己属灵的状况，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那属灵修生活当然不谈了，不需要了。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，它当然没有属灵的营养的需要。当你有了，今天我们针对的是大多数人是有的，是有信心的，是有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，那么他需要读经的。那么读经就很简单嘛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读书人，都是识字的，拿起书来就看，拿起圣经就看。圣经是什么？我们英文叫 Bible。 Bible 是什么？ Bible 这个字来自于拉丁文，就是书的意思。所以读经的原意呢，就是读书，读经就是读书。除非我们了解我们所读的是什么内容，阅读就失去它真正的意义。很多人常常对罗马天主教很有看法，你知道罗马天主教他们崇拜的时候，他们用的是拉丁文，因为他们圣经也是拉丁文，所以他们崇拜所讲的话都是他这个正道是拉丁文。那么下面大部分人是听不懂的，坐在那里，反正你听到过这个教皇在这个圣诞晚会上的这个正道都是拉丁文，除非那些神父那些经过专门训练，大部分人既听不懂，这个也看不懂，拉丁文的书也看不懂。但是他们可以敬拜，他们坐在那里。我们常常对天主教有这个看法，其实呢，用在我们身上，假如我们用本国的语言来读经，但是不用心去读它，这跟你读拉丁文有什么差别？你读拉丁文的圣经，你能够发音，你不太知道里面的意思。有些基督徒常常有一种自我的安慰，他以为读了一张圣经，当然是本国语言，读了以后就是做了一件好事，所以就要摘个钩，今天读了，明天读了。我想不少人可能是读过一遍，当然也很多人没有读过。假如他们不明白里面的意思，实际上你这个读过一遍没有意思。假如你读圣经的时候心不在意，不知道经文的含义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不识字的人，他把这个书倒过来就这样看，他做样子，我在念书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？我们常常是做样子 在看圣经，文字本身是不能救人的，它只能够使我们失丧，却不能给我们生命。过分的看重文字本身，很可能使我们成为把这些文字作为抵挡真理的武器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，法利赛人。当年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对文字有相当的认识，但是骄傲，最终按照耶稣的教导必要灭亡。我们所以获得拯救，我们所以能够认识神，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深深地领受了经文里面的属灵含义，被神的话语所感动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，他叫我们能够承当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圣灵是圣经的真正的作者，所以要明白圣经的属灵含义，你只有靠圣灵的引导，你凭自己的脑子不解决问题。只有当我们读了神的话，我们真正的接受了真理，我们明白了而又产生行动的时候，才能够领受到圣经所给我们带来的福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领会。今天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。我们读专业的，我们很多人都是有专业水平的人，你读专业的书的时候，你要花很多时间，你不弄懂的话，你就不能放手。你知道装装样子是毫无用处的，你到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你的上班就是读书。我相信很多人读论文，很多人读专业的书，这是你工作，你必须很认真的去读。但是他们对待圣经却是另外一种样子，轻易的读一遍就算完成任务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实际上你根本没有读进去，所以还不如不读，跟不读差不了多少。什么叫圣经向人说话？所谓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是向你这个人，向我这个人说话，而不是向一个抽象的、普遍的、概念化的人说话。圣经的丰富，圣经的伟大就在这里，它从来不受读者本身的经验和阅读能力的限制，它可以向不同的人，甚至包括将来的人发出不同的言语。它是起初的，我们这位神它是起初的，它也是幕后的。也就是说，真理的本身是丰富的，它不受人的限制，不受人有限的经验的限制，更不受某种方法的限制。一位爱神的人，他一定紧紧地依靠圣经，圣经能够带领他，圣经能够照亮他，使他欢欢喜喜地走他前面的路。读经就是要把神的话读出来，看到神像你这个人，具体的人在说话。可是很可惜，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把自己的话读进去，不仅没有读出来，还把自己的话读进去。你看这个罗马天主教，他们一直承认，他们也承认圣经是神的话，没有错误，他们都承认。但是天主教总是否认，而且继续的否认圣经是神的话的充分性。什么叫否认圣经神的话的充分性呢？按照天主教的教导，有两个五谬，没有错误，一个就是圣经，一个就是教会。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，教会也是没有错误。因此天主教就主张这个教训，有些教训虽然没有来自圣经，但是教会的传统也同样正确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炼狱，人死了以后要到炼狱里去熬炼，圣经没有，他们相信。 他们非常看重这个炼狱的教义。比如说玛利亚，童贞女玛利亚，她没有犯罪，圣经里没有这句话，但是他们非常相信玛利亚是纯洁受胎， Immaculate Conception， 这是他们非常看重的。1950年10月1号，他们设定玛利亚升天的教义，他们把自己的东西读进去，不是从圣经里读出来。那么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些异端，跟天主教很相似，他们说当圣经66本书完成的时候，特殊的启示没有完成，他们认为特殊启示还一直继续下去，他们声称特殊启示能借着内在之光，借着基督徒的意识，借着宗教的经验，不断地领到现在的人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当我们忽视了圣经是神的话的充分性，我们就会把很多自己的东西读进去。就仅仅读这本圣经够了吗？好多人问这个问题，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？根据我们对神的信仰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读经的人，我们这些读者同样还是一个罪人。就是我们再努力，再努力放下自己的一切偏见、一切想法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总是有限的，总是不足的。所以有解经学，解经学就是要揭露这样的有限性，揭露人的偏见，迫使我们更加降卑在真理面前，向绝对的真理服从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放弃我们对真理的自以为是的主张。我们很有一种倾向，自以为是，我认为，我觉得。解经学帮助我们增强对信仰的忠诚，完全依靠神的话。神的话，圣经是我们够用的恩典，我们不需要再加上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够减少什么。同时，神不是把我们孤零零的一个人放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单独的去与神亲近，去领受神的话，他用教会作为我们成长的环境，我们要一起成长，一起追求。教会的生活太重要了，在教会中我们学习同心合意，在同心合意中我们来明白神的话。其次，我们来看看祷告中的拦阻。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里强调了祷告要持久，要恒切，先是求，然后是寻，最后是叩门。你看看这个层次非常清楚，求的祷告比寻的祷告层次要低一等，寻的祷告比叩门的祷告层次又要低一等。首先是求，有些事情我们就是求，求神帮助。比如说我们生病了，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们没工作，我们需要求，这个是很清楚的，我们要求。但有些事情不是那么清楚，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。两份工作到底是求这份还是求那份，我们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要寻，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要求神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什么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，多讲，拼命讲，神就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 既然父早已知道了，我们要求什么？我们没有什么可求的了，他都知道，我讲一句话他都知道。我们要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神，求神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求的是否合乎神的心意，神有没有更好的安排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寻求的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神的引导，就是为别人带导，我们也需要同样的明白神的心意，是否神有更重要的功课要让对方去学习。寻求很重要，你的祷告是停留在求这样一个层次呢，还是你已经进入到寻求？寻求要专心，耶利米书29:13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寻求有一定的代价，你找东西你不能很轻松的，要很专心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缺乏那个专心的寻求，我们看看找不到算了，我们求求求没有就完就结束。寻找需要专心。接下去第三个层次，叩门。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为什么要叩门呢？说明有门拦阻，门关起来，我们要进去进不去，我们要同神有交通，我们要跟神在一起。叩门的意思就是说，祷告的人希望进入到神的团契里。南非的牧师穆安德烈说，叩门是要求进入和神同在，并且住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叩门的意思就是，我不是光求一件事情完了，我还要跟神有一种相交，我希望跟神在一起，我希望跟神住在一起。但是要同神住在一起，有拦阻，有门拦阻你，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先克服了，才能够同神有团契。这种拦阻不是神有意的，不愿意看到我们，好像神不是那么轻易的接见我们，是我们自己的拦阻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自己的拦阻，在叩门的时候有些什么。第一个拦阻，懒惰和自私。当主耶稣看见在克西马尼园看见门徒都睡着了，他们太疲倦了，他们懒惰了，他提醒门徒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落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我们常常会因为懒惰把祷告放松了。今天有多少时候我常常问我自己，多少灵修生活不能够正常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懒惰。雅各也提醒我们，还有一种懒惰就是自私。他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妄求，求我的好处，求我家里的好处，求我所有的好处，凡是全世界的好处都要给我，自私的拦阻，所以得不到，求也得不着。我们被自私和懒惰的欲望影响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变得毫无功效。所以很多人对祷告有一种失望的感觉。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自私和懒惰？神在寻找那些愿意叩门的人，那就是要把自私和懒惰的拦阻除去，门就打开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到里面同神在一起。第二个拦阻，那就是罪的拦阻。诗篇66:18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业，主必不听。以赛亚书59:2说，但你们的罪业是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。
常常有这种体会，祷告的时候神离开我远远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东找西找，其实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罪拦住了神听你的祷告，你的罪是神同你隔绝，你得罪了神，同时也可能你得罪了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耶稣教导我们，你停止祷告，你离开这个祭坛，先把罪的问题解决掉。如果你得罪朋友，你先去同他们和好，然后才能够向神祷告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方法，那就是认罪。第三个拦阻，魔鬼的拦阻。保罗提醒我们，在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在原文里，这个征战两个字都是摔跤、打架。但以理书也提到，祷告会有拦阻，是因为魔鬼的拦阻。在启示录也提到，这个整天不断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那个魔鬼。所以祷告第三个拦阻就是魔鬼，魔鬼要破坏我们的祷告，魔鬼要拦阻我们的祷告。是魔鬼是非常狡猾的，他用尽办法来破坏我们的祷告，特别是大家懒惰，是大家放松灰心，不向神祈求。所以保罗劝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惊醒不倦，让我们每个基督徒不灰心的祷告，认真的查考圣经，在灵修生活中克服各种阻力，使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。